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谷爱凌话将任美国新澳大使再引热议。美财长指削减中国关税非缓解高通胀的灵丹妙药。汉森教授话 ,2024 年共和党无论哪个参选都将延续川普政策。乌议员索夫桑话战争加速去俄化。中共封杀掀起民众学习六四新高潮。港民主派初选案最快明年中开审，被告或未审先筹超过两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谷爱凌话将任美国新澳大使再引热议。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冠军谷爱凌近日对外透露她将出任美国新澳大使，这个消息一出即刻在中国社交媒体引起争议。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和前主编胡锡进随后发文为事件降温。据大纪元报道，谷爱凌6月7号在时代100峰会上对媒体表示她将担任美国新澳大使，为盐湖城申办2030或2034年冬奥会出一分力。他对时代杂志声称，他认为这个是全球化一个美好例证，可以利用滑雪，利用冬奥运动将人们联系起来。盐湖城申办委员会发言人海利向美联社证实谷爱凌将作为运动员代表参与申办工作，但仲未对他的确切头衔做出选择。另外，谷爱凌在接受采访嗰阵话，佢唔后悔代表中国而唔系美国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谷爱凌将成为美国新澳大使嘅消息被大陆媒体报道后，喺网络上引起热议，相关话题阅读量达到上亿人次。有网民就话：点会后悔呢？始终冇边个会同明星同埋金钱过唔去。名利双收有乜嘢好后悔，过亿嘅代言费代表美国都冇咁多，只想弱弱咁问一句，佢到底算边个国家嘅人。6月8号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发文呼吁网民，话谷爱凌做咗美国盐湖城新澳大使，这个不值得大惊小怪。而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说，警惕有人借谷爱凌当美国新澳大使带节奏。不过环球时报的这篇社评却令亲共的微博大 V 不满。环球的这篇社评极似胡主编的口吻，令人喷饭的是逻辑上居然自我矛盾，又闹美国又为谷爱凌做美新澳大使辩护，脑残至极。谷爱凌2003年出生于美国旧金山，2019年曾代表美国参加国际滑雪比赛。同年6月，谷爱凌宣布将代表中国出赛。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谷爱凌代表中国获得两金一银。两个月后，他被中共国务院评为突出贡献个人。据腾讯网报道，谷爱凌这两年收入超过1亿，广告代言攞到手软。根据美国财政部记录，冇证据表明谷爱凌已经放弃美国国籍，因为谷爱凌未放弃美国国籍，而中共的法律又禁止持有双重国籍，所以佢系咪合法持有中国籍，并用呢个资格参与国际赛，喺中美两国引起巨大争议。美财长话削减中国关税并不是缓解高通胀的灵丹妙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礼拜三表示，可能将削减中国商品关税以解决通胀持续走高、物价飙升的问题，但他亦强调削减中国关税不是缓解美国高通胀的灵丹妙药。耶伦8号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明，财政部正是研究怎样修改对中国商品征收的301条款关税和向特定产品免征关税的程序。耶伦说，该部正积极考虑重配关税，如果确定调整，将在未来几个礼拜提供中国商品关税的更多信息。新配置的关税仍具战略性，以打击中共不公平滥用贸易救济措施的行为。 耶伦话，政府抑制高通胀率的所有选项，包括了对华关税和新的贸易调查，并仔细审视对北京的贸易战略。不过他亦重申，削减中国关税不会是对抗通胀的灵丹妙药。目前不清楚削减关税对美国消费者的确切影响。据报道，这类商品占消费市场三分一。从2018年以来，美国对中国商品课征了三波关税。商品征税清单选择除了有针对性外，更是经过细致考量。美国政府最早一波500亿美元关税清单，主要是对航空航太相关、半导体、机械和电子产品进行征税。第二波2000亿美元关税清单针对的是耐用品，比如家具、电话设备、金属制品和其他电子产品。这类商品购买弹性较大，价格亦较高。最后一波剩余约3000亿美元的对华关税清单，将正式切入直接消费品，比如手机、电脑、服装类、玩具和鞋类。这波关税几乎涵盖了第二波未列入的民生产品，但不包括药品、部分药品原料和医疗产品、稀土材料和关键矿物。第三波征税至今仲有六成商品未被征过税，处于暂缓期中。耶伦礼拜三话，我相信一些关税最终由美国人支付，而不是由中国人支付，并伤害美国消费者和企业。他强调，政府正是寻求以更具战略性的方式重新配置这些关税。截至发稿，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没有发表相关评论。之前他曾表示，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高关税的做法，应视为压制中共非市场贸易和经济做法的新战略。汉森教授说，2024年共和党无论哪个参选都将延续川普政策。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古典学家和军事历史学家汉森教授近日在 Daily Caller 网站撰文说，拜登政府的极端主义议程导致的灾难，是给前总统川普再度参选提供了天赐良机。他亦认为，无论2024年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是谁，都将延续川普政府时期的政策。汉森教授在文章中写话，前总统川普表示，他将在11月的中期选举后宣布他是否参选美国总统，但他对中期选举参选人背书的记录参差不齐。就初选候选人赢的绝对数量而言，他背书的成功记录令人印象深刻，但在一些重要的竞选中就没那么亮丽。拜登政府的灾难对川普来讲是天赐良机，如果拜登总统只是抄袭川普的成功议程，就不会在边境灾难、能源危机、恶性通货膨胀和灾难性的阿富汗撤军。如果拜登坚持他的团结言论，他原本可以将川普的成功记录据为己有，同时将他的普世主义和川普所谓的两极分化进行对比。当然，认真的人从一开始就知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认知受到挑战的拜登是空想家的俘虏，因此他注定要追求一个只能好像现在这样的极端主义议程、灾难和创纪录的低民调。即使是这样，具讽刺意味的是，拜登的灾难激励了川普重新参选，拜登可能会令民主党失去国会。就目前来讲，他选择令人沮丧的哈里斯担任副总统，可能会令2024年有竞争力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减少。按照某些逻辑，人们可能会说，川普不会尝试第二次竞选，到时他将满79岁。另外，川普的新旧商业企业将受到更大冲击，他的家人将再次成为攻击目标并受到不公平的诽谤。虚无主义的进步左翼和媒体将被重新唤醒，没有实质嘢的左翼只是为了摧毁川普，而不是他的政策。而川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遗产现在已经基本制度化了。所有的共和党候选人都将在边界安全， 能源独立、放松管制、捷克逊主义外交政策、民粹主义、中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对付中共威胁的议程上竞选，即使现在急需强调破坏性的赤字支出。乌议员索夫桑说，战争加速去俄化。据中央社6月8号报道，乌克兰在野民意党国会议员索夫桑来自乌克兰东部边境城市哈尔科夫。他说细个那阵被迫讲俄语，在心中留下阴影。他认为俄军侵略带来巨痛，战事加速民间自发去俄化趋势，莫斯科不乐见多年来的去俄进程。他声称对乌克兰来讲，这个是落实历史正义。索夫桑受访那阵说，俄罗斯文化是殖民乌克兰的工具之一，延续前苏联时期的政策。乌克兰学童在学校读的文学作品多数是出自俄罗斯作家之手。近年乌克兰学校开始检视文学课程中俄罗斯文学的占比，试图切割乌俄文化连结。乌克兰亦通过法律禁用苏联标志，并要求拆除苏联时期政治人物的纪念碑。乌克兰各地广场原本都有列宁铜像，如今已经不多见。在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同苏联或者俄罗斯有关的象征在度被加速移除，但在南部遭到俄军攻占的克尔松地区一个小镇，俄军已经重新树立列宁雕像。在今年四月，乌克兰捷尔诺波尔市、穆卡切沃市和乌日格罗德市等移除了俄著名作家普希金的雕像。在那个月，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市一座苏军朱可夫元帅的半身雕像亦被移除。在4月26号，基辅旧城区后来改以乌克兰人民自由为名的拱门下方，工人奉市政府的命令在这里拆除一座苏联时期象征乌克兰和俄国友谊的雕像。当时现场围观的几百民众不时报以掌声。除了拆除这个有40年历史的铜雕之外，基辅市还将拆除大约60个类似的雕塑，并更改几十条和苏联有关的街道名和地铁站名，包括杜斯妥也夫斯基和普希金等俄国人名都将被移除。中共封杀掀起民众认识六四新高潮。华尔街日报网站发布署名文章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网红之一踩到政治地雷。在这个过程中，这位网红引发了一波有关1989年中共政府镇压天安门广场抗议者的好奇心。他拥有大量粉丝，其中很多人都是1989年之后出生的。对这些粉丝来讲，他的直播被停播令人费解。接近李佳琦团队的电商孙梅7号话俾自由亚洲电台知，李佳琦是非常忠于共产党的。他的团队为确保政治正确，他们的办公室如同中共党建办公室。孙梅认为李佳琦这次炒车是信息封锁的受害者，他根本不知道发生在1989年那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包括解放军开枪镇压学运，所以不知道六四周年日子展示坦克车意味着什么。孙梅说，李佳琦有两亿几粉丝，这次事件大家都在讨论六四是什么回事，大家评论说我已经知道六四了。有网民就说，李佳琦在618购物节前夕被停止直播，他代理的上万件商品无法履行合约，经济损失将是天文数字。网传多个消息指，很多公司和李佳琦中断合作关系，网民怀疑他已经被当局全面封杀。讽刺的是，中共封杀直播反而引发很多人到处了解六四真相，反而为六四做了一次大面积宣传。有网民总结一条李佳琦悖论，一个岁月正好，如果想完全不触碰到政治禁区，他就必须了解所有的政治禁区。当他了解了所有的政治禁区后，就已经触碰了政治禁区。 这条悖论在社交媒体一度广为流传，但目前疑似已经被封杀。一名网络直播公司员工爆料说，公司老总为了避免李佳琦的错误，专门在内部开课为年轻员工们科普六四。爆料中说，今日公司专门开班介绍八的平方，说是要避免李佳琦的错误，竟然全公司90后连埋我就三个人知道八平方。公司老总第一次说当年他都参加过，网民纷纷嘲讽笑死，今次好了，欲盖弥彰，全国各地人民掀起学习六四精神的新高潮。有网民留言说，停止直播是为了让大家铭记这个重要日子，而且是不通过教材的铭记。港民主派初选案最快明年中开审，被告或未审先筹超过两年。香港泛民主派47人因参与初选被控违反国安法，案件经过一年几的出庭，礼拜二终于正式交付高等法院审讯或判刑，预计案件最快要明年中才开庭，意味住多名被告将未审先筹超过两年。香港泛民主派47人因参与2020年7月的民主派立法会选举35+初选，被当局指控触犯港版国安法下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自去年3月1号首次提堂，经历7次提堂、6次提讯日，耗时15个月后，46人终于在礼拜二成功交付高等法院，按照法庭程序，控方会入禀公诉书，然后排期并进行案件管理聆讯，之后才开审。据司法机构年报显示，由入禀公诉书到聆讯，2021年、2020年和2019年的平均轮候时间分别是383、349和167日。被告之一范国威4月在高等法院申请保释那阵，大律师吴凯仪仲曾经说，预计案件最快在2023年中才开审。47人中只是得15人曾获准保释，其余32名被告还押至今超过15个月。而曾获准担保的周家成和余慧明早前因违反保释条件而被撤销保释，需继续还押。若案件在明年中才开审或判刑，意味着到时被告将未审先筹超过两年。另外，根据国安法第22条颠覆国家政权罪，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将判处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积极参与者将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参加者就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由于高等法院并没有区域法院的7年刑期上限，而未交付高院后，各人最高刑罚可判处终身监禁。47名被告在2021年2月28号去到警署报到后，随即被落案起诉。3月1号被带到法庭进行长达4日的马拉松式非人道提堂和保释申请，当时国际社会纷纷发声明谴责，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官方推特中谴责港府扣留和起诉民主派参选人，敦促当局立即释放他们。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就说，事件进一步显示北京违反给予香港自治和民主权利这个国际承诺。欧盟驻港澳办事处促请港府释放被起诉的民主派参选人。英国外相南韬文就在社交网站说，对事件深感困扰，认为这个显示港区国安法已经被用作消除不同政见的工具，而不是单纯恢复社会秩序，并会进一步削弱外界对北京信守承诺的信心。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